前美国官员说应该重金鼓励中共官员投诚，白宫表示美国和盟友将会向中共施压调查病毒起源。台湾驻港官员被迫撤离，美国国务院表态支持台湾。电信诈骗侵袭大陆校园，一年卷走学生几十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2号礼拜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传闻中共重量级官员叛逃美国，一位前美国官员表示应该用重金和公民身份鼓励更多中共官员投诚。英国电讯报6月21号报道，有传中共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董经纬携同女儿在今年2月从香港飞往美国，如果属实，他将会是有史以来叛逃的最高级别官员，并可能在武汉实验室泄漏调查当中协助美国。前中共外交部官员现为美国民主活动家的韩连朝在 Twitter 上面引述消息人士说，董经纬已经投诚，中美两国高级官员5月份在阿拉斯加会晤时已经讨论了这个情况。在7月1号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前，任何官员投诚都会让中国共产党尴尬。到目前为止，中美官方都没有证实过这个传言的发展。一名川普政府时期参与调查武汉实验室泄漏论的美国高级官员说，如果提供500万美元和公民身份，就会有很多中共官员想要投诚，我们需要人证。今个礼拜被称为蝙蝠女的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石正丽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她坚决否认疫情是从该实验室开始的，但武汉实验室至今没有对外共享实验室记录，中共当局亦都阻止外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独立调查。世界卫生组织的一名咨询委员会成员梅茨尔之前告知霍士新闻，中方进行了大规模掩盖，直到今日还在继续，包括销毁样品、隐藏记录，对中国科学家下达统一的封口令，并监禁询问最基本问题的中国公民记者。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礼拜一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说，在全球对 COVID-19 大流行起源的调查当中，美国和盟国将会共同努力，对中国施加必要的压力，敦促北京成为调查参与者，并在调查当中提供透明数据和访问权限。中方希望被看作是世界上的一个大国，一个世界的核心参与者，不希望国际社会和他们对立。同日，一些共和党人认为白宫在病毒起源调查和追责中共隐瞒疫情上力度不够，而且在中共阻挠调查上，拜登政府的警告言论过于模糊。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还公布了向中共问责的八大支柱计划，包括要求解密疫情相关情报、提供透明度，以及对参与隐瞒疫情者实施签证限制和经济制裁。台湾陆委会主委邱泰三21号召开线上记者会说，港府要求台湾驻港办事处人员签署一宗承诺书，台方断然拒绝，他出示一宗承诺书，第一条说在港期间应该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香港基本法，不干预香港内部事务，不能作出有损香港繁荣稳定或者令特区政府尴尬的言行。邱泰三表示，港府6月7号通知台方驻处人员需要在14号之前签署一宗承诺书，如果不签就要在21号离开。澳门政府亦都要求台湾驻澳办事处签署一宗承诺书。他还提到，如果北京日日军机扰台，国际上打压台湾空间，两岸不单止不会春暖花开，恐怕只会延长冬天的冰冻。他提醒北京当局，以力服人绝不是心服，以德服人才是中华文化真正的精髓。对此，当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传媒简报会上表示，北京持续恫吓台湾人民，即使面对此般恫吓，美方会继续和台湾人民站在一起，支持台湾，就如同在北京扼杀香港言论自由和异议之际，美国会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坚若磐石，在拜登政府执政这一段期间可以看到，美方致力深化和台湾的关系。 中国大陆电信诈骗黑手伸向咗大陆校园，利用校园贷监管漏洞，有使学生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在过去一年里面，至少卷走学生26.5亿元人民币。校园贷是指在校学生向金融机构或者其他借贷平台借贷。以往中国电信诈骗主要以年长者为目标，呃走他们的辛苦积蓄。随着网络金融服务普及，越来越多青年学子成为欺诈犯罪的目标。中共当局在2017年暂停了网贷机构的校园贷业务，不过由于监管不善，仍然有网贷机构以培训贷、求职贷等名目继续向学生放贷，为电信欺诈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诈骗者冒充网络金融平台的客服人员，以配合官方政策、校园贷不合法、影响社会信用等理由，要求学生配合注销校园贷，并指示受害者先借款汇到特定账户作为保证金，等押到注销之后再返还相关款项等。注销校园贷诈骗手法主要有两种，一个是针对有注册网贷平台账号或者有贷款记录的，诈骗者说需要注销账号，否则会影响个人征信；另一个是针对没有账号或者没有贷款记录的，他们会说你的身份信息被盗用，注册了网贷账号，需要配合注销，否则会影响个人征信。所谓个人征信是中共推出的备受国际社会诟病的个人信息采集系统，是中共体制下独有的社会大数据监控系统。中共公安部主持的国家反诈中心应用程式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从2020年到2021年5月间，中国大陆注销校园贷的诈骗达到51,000宗，损失金额高达26.5亿元。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